真实的主义是存在全的加州。
太高了。
这个题目我不知道是从牛麦贤书第三章出来的。不过昨天晚上我们从第三章的十五节读到十六节，那今天早晨已经只能再多提醒你，我们要从第三章的十节开始。牛麦贤书第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保罗写提摩太前书，虽然他非常的盼望能够尽早的来到了提摩太这里，能够与提摩太来相见，但是人生总有许多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掌握的事情，连保罗也不例外。提摩太前书在一般的圣经的研究的里面，把它列在所谓的教牧书信的当中，与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合称为教牧书信。虽然这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名称，但我们姑且用。而这三卷书之所以被列在一起，有给他们一个共同的名称，当然还有许多的共同点。其中第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这三封的书信是保罗写给他的两个年轻的同工提摩太和提多的书信。那如果你来读这三封书信，你就会发现其实保罗计划中都盼望能够很快的与这两位的年轻同工来会面。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四节，保罗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说你要赶快到我这里来。提多书第三章，保罗对提多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来见我。所以这三封书信的写成，虽然保罗都期盼着能够尽快的看到这两位年轻同工们来会面，但是世事难料，所以保罗也不知道到底他能不能很快的与这两位年轻的同工来相见。感谢神，他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写下了这三封书信。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就说，我希望快到你那里去，但是倘若我单言日久的话，那我写了这封信就可以叫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因此提摩太前书他的写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我们进入了神的家，但是进入神的家并不表示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然后跟云牧师所说的一样，进到家里头了，袜子乱脱，鞋子乱扔也没有关系，反正这是我们的家。当然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如此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家也仍然有家的秩序，尤其我们看见教会不仅仅是家而已。接着下去的经文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因此教会有它多面的，我们需要学习的在神的家中当如何和谐。而在这三堂聚会的里面，我就想到这么多的内容，我在前书总共有六章，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思考这个题目。我想用一个角度与弟兄姊妹们一同来思想。有一句话在整本的圣经的里面只有出现在这三封书信的里面，这一句话叫做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可信的，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这三卷书的里面总共出现五次，提摩太后书有一次，提多书有一次，剩下的有三次就全部都出现在提摩太前书的里面。 所以在我所负责的这三堂的信息的里面，我就想用姊妹们一同来思想这三次所说的这话是可信的。第一处是记载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十五节，如果我们要读稍微长一点，我们要从第一章的十二节读到第一章的十七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七节，仍然由我来读给弟兄们听。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时候何错，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是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人，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给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你自己把我们呼召带领回到我们的家中。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的缘故，我们已经得到洗净，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在这个家中有份。我们也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写给他的年轻同工提摩太的这封书信，让提摩太知道当如何的行在神的家中。我们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恳求你也向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你的家中行，好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你的家中来讨你的喜悦，如何在你的家中把那大灾近前的奥秘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具体的彰显出来。把我们这几天的聚会在恭敬的交付仰望的恩主你的手中，我们恳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向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当过的感恩节，你为什么而感恩？在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感谢神》的里面，我们有许许多多可以感恩的。感谢神是温暖的春天，感谢神是给我们凄凉的秋季，感谢神是给我们路旁的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祷告得不垂听，感谢神祷告不听，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感谢。但是这一首诗歌开头的第一句话，你有没有在今年的感恩节里面为了这一点来感谢神？感谢神赐我救赎，这所有这首诗歌接着下去的整个的根源，如果离了这位救赎主，我们有什么可以来向神来感谢？保罗他的特点，你如果来读保罗书信的话，因为他保罗书信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保罗的感恩。保罗几乎在他所写的每一封书信的里面都有所感恩的，绝大多数都是为他写信的对象，为他写信的这些教会或者是个人来向神来感恩。我们在前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们也看到了保罗的感恩，但是保罗的这个感恩非常的特别，他不是为着别人来感恩的。这一段的经文，他乃是为着他自己来感恩。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保罗一连两次的说到我蒙的怜悯，然而我蒙的怜悯，第一次是在十三节，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 逼迫人的，以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第二处在第十六节，他接着十五节而来的，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在年迈的时候，他特别为这一件事情来感恩的，那就是蒙了怜悯。到了年老的保罗，他的生命的里面特别感受到有一件事情是他所需要的，也是每一位神的儿女们所需要的，那一个叫做怜悯。所以我会发现，在他写给国泰前的这两封书信的里面，在一开头的祝福的话语里头，有一个跟别的书信都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别的书信的里面，保罗的祝福通常都是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但是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的这个祝福的里面，保罗却加上了一个东西，叫做怜悯，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对于一个走过一生的路程的这一位年老的神的仆人来说，他一生里面当他来回顾的时候，他觉得有一件事情是他所最需要的，那就是神的怜悯。好像犹大书里面所描述的一样，犹大劝勉他的读者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要在圣灵里面来祷告，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要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那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们我们所必须要的，叫做神的怜悯。所以在教会历史的里面有着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祷告，我常常用这一个祷告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用这个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这个祷告其实是源自于一个东正教的信徒的一个祷告。这个东正教的信徒，他一生的里面就操练着一个祷告，所以他一生不断在各处旅行，啊，每一处的旅行的过程的当中，他不住的用这句话来向神呼求，叫主耶稣基督啊，怜悯我这个罪人。主耶稣基督啊，怜悯我这个罪人。这是保罗到了年迈的时候，他仍然觉得特别需要来祷告，特别需要来感谢。当然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一连两次的提到然而我蒙的怜悯，他两次有不同的着重点。第一次他特别为着他的侍奉是神的怜悯来感恩，或许这是因为这是接着第十一节而来的。第十一节讲到我们的神把那个永远可称颂的那个荣耀的福音来交托给他，所以神把这个荣耀的福音交托给保罗，所以保罗为着神的这个交托，为着他一生的侍奉来感谢神。他说我的侍奉是那加给我力量的主耶稣基督，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来服侍他，他认为那是出于神的怜悯。来紧跟着好，第二个他说我还蒙了怜悯，那就不是着重在侍奉方面，那是着重在他个人的蒙恩得救的方面。虽然顺序来说当然得救在先，侍奉在后，我们刚刚说过了，可能为了要接着第十一节回来的关系，所以他先从他的侍奉开始来谈。但接下去第十五节保罗引入了一句话，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从这里我们看见的这三卷书信的里面五次的这话是可信里面的一 是可信的。一般研究圣经的人都认为这一句话是保罗可能从别的地方借用而来话语，很可能是从初代教会的里面，他们可能在他们信仰告白的里面，或他们常常用的一些的那个在教材的里面，他们所要熟读背诵的一些的这些的经句的里面，保罗把它所引用过来，而他加上了一句话说，这话是可信的，表明他赞同这句话，他支持这句话，并且以这句话作为他个人的一个宣告。第一句话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说这句话是整个福音的精简扼要的浓缩，福音就浓缩在这句话里面。虽然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我们都已经信主，我们都已经得救，我们都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但是今天早晨我仍然要从这里来开始，因为我们要行在神的家中。但是我们凭什么能行在神的家中？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家不是随便我们就能够进来的，这个家是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才能够有份于这个家里。我相信我们家里头，如果随便有一个人，你今天的明天结束的聚会回到家里头，你看见你怎么搞的家里多了一个人，你会觉得非常的稀奇，你会觉得意外，你会打电话 报警叫警察来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那个人不是我们家里的人，他凭什么可以进到我们家里面来？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到我们家里头来？用从窗户进来的，纵使从门进来的，也是在没有经过你的授权，没有在你的许可底下随便的进入的，那样的我们称他为叫做贼。那不是我们家里的人，对，家里的人跟贼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凭什么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本来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我们本来是远离神，甚至是与神为仇、与神为敌的，我们怎么可能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成为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必须要从这句话来开始我们整个事情。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一句非常非常浓缩的一句话，但是里面隐藏着非常深的含义在里面。而这句话是向我们传达的，更是整个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如果你离了这个核心，其他一切都是空的。如果你关心教会的话，你如果留意整个教会的趋势，整个教会的发展的话， 你就知道在过去的大概10年左右，北美以及英国有一股很大的一股的运动，这一股运动兴起的非常的快，而且呢那个增长的速度非常非常快。每一年大概2月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全美国的传道人的聚会，我说的不是华人的，就是美国教会，他们有全美国的传道人的特会，一般都在圣迭戈来举行。这个特会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过去的这几年的里面，这个特会产生了一个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因应着这一股新的潮流，这一股新的运动的缘故，这个特会同时分在一个地方分两组来举行，一组就是传统的一般的教会的这个聚会，另外一组是特别为着这个运动而预备的，这个运动叫 Emerging Movement 或者 Emerging Church， 我们给它翻译成叫新兴教会。新兴教会的兴起是这几年没有多久的事情，但是在圣迭戈每年所举行的这个全美国的牧者聚会里面，我们看见这两组的聚会的人数一直不断的有消长的情形。 慢慢的这个 emerging church 的这一边的这个牧者们的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目前几乎已经达到两边的人数差不多相等的这种情形。而什么是 emerging church？ Emerging church 是有一些的基督徒们，有一些基督教的领袖们，他们认为需要应应着整个时代潮流的演变，他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因此人的思潮一直不断的在变，我们各方面的想法一直不断的在变，我们的教会如果不变，我们会被淘汰掉。虽然他们觉得需要应应这一股的潮流，开始有改变，他们针对后现代主义做许多的研究，然后把怎么样教会有什么样的应应之道，当然牵涉的非常的复杂，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多谈。我们下一个礼拜将会出版一本书，是 Trinity 神学院的 D.A. Carson 教授所写的，我们给他翻译的书名就叫《认识新兴教会》。他在里面对新兴教会运动有很好的介绍，也有很好的这种评估。他提到他们的优点是什么，他们的缺点是什么。但是在新兴教会里面，有着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我想在引到今年的七月在英国发生的一件事情。每一年在英国七月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全英国的一个联合性的一个聚会。这个聚会也已经举办了很多年，全同时的英国的几万个人分散在不同地方来聚会，共同的主题，共同的信息。但是今年这个聚会出现的问题，就在于这个聚会里面他们的董事团盼望增加一个人进入到董事团的名单里面。这个董事团所盼望增加这个人的名字叫 Steve Chalk。 Steve Chalk 是新兴教会在大西洋另外一边最主要的一个领导的人物，在大西洋的这一边，也就是美国这一边最有分量的新兴教育运动的领袖叫 Brian McLaren。 Brian McLaren 曾经被 两年前的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25位福音派基督教领袖之一。而 Steve Chalk 在为什么这个他名单盼望能列入到这个董事会的当中，结果却没想到引起了轩然大波。董事会有部分的同工不赞同 Steve Chalk 能够进入到这个董事会里面，结果那一个聚会就因为这样今年流产，并且董事团因为这一个原因而分裂，明年变成会有两个聚会来举行。一个聚会原来盼望把 Steve Jobs 能够纳入的这一边的，他们要单独举行聚会；另外一边的是以那个在英国的这个校园团体作为主要代表，他们盼望开始一个新的一个聚会。明年是第一届，将会邀请 John Piper 跟 D.A. Carson 两位作为他们的主要的讲员。但是Steve Chalk 为什么会因为他一个人的缘故把这一个董事团整个分裂成两个大部分？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 Steve Chalk 他认为圣经里面所传讲的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这一件事情，他的理解认为我们不应该说这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Steve Chalk 跟 Brian McLaren 不知道他们两个是怎么样，是谁先发明的这个词，他们把十字架，他们认为照着传统教会的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舍命，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宇宙间一幅大的一个虐待儿童事件，这是他们书上所用的一个词句。他觉得一个无辜的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一位神怎么可能让他在十字架上为了别人的罪来受过，为了别人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 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不是在代替我们来接受神的刑罚。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重点不是在于为我们来赎罪，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最重要的就是把神的爱向我们的表明出来。其实 McLaren 的 Chalk 也不是什么新的这种思想家，这种思想在教会历史里面一直不断的出现，其实在二十世纪前半的时候，在整个自由派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但是你会发现，如今这种思想影响进入到了整个一般我们所谓的福音派的信仰的里面。就我自己在观察整个教会的发展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在未来这些年的里面，有关于十字架的赎罪论的问题将会成为一个争论很重要的焦点。事实上去年跟今年就有好几本这一方面的书籍出版，据我所知的还有一些还正在编辑准备要出版当中。这确实是现在教会里面所面对一个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有请他们，到底什么是十字架？到底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在这里引用了一句可信的话，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一句话在圣经的里面斩钉截铁，可是竟然有人还能够那么样的振振有词的说到他们的信仰是符合圣经的。这是 Larry 他一直强调的，他是 biblical 的，他的信仰是符合圣经的，但是他却否定了圣经的里面多次反讲的这个核心的信息。而对于你我来说，我深信我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存在，但是我们却需要再回头来思想这个问题在我们整个信仰的里面为何竟然是如此的重要。当然我们知道十字架有它多面的意义，十字架有榜样的一面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舍命，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所说的一样，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时候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向我们表明，十字架是那个爱的大的一个榜样，让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神向着我们的大爱，连我们这些与他为仇为敌的人他都愿意为我们而死。但是那不是十字架全部的意义，十字架说明的耶稣基督的得胜，在十字架上人世人看来耶稣基督是一个失败者，耶稣基督是一个羞辱被挂在十字架上而最终命丧在那里的。但是从圣经的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了那个长死权的，耶稣基督借着他十字架叫我们脱离了这个世界，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一样，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救我们脱离世界，十字架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肉体，十字架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恶。可是新兴教会运动因此他们应为了要应付或者说为了要迎合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缘故，在他们的整个的信息的里面是不谈罪。有人统计过 Steve Chalk 曾经12年的讲道，在12年的讲道里面提到罪只有2次，而且是一笔带过，没有什么深度的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所谓的后现代人是不喜欢听到罪这个词的，因此我们避免讲罪这个词，我们要讲的是神多么爱人，神多么好，神多么的良善，神多么的温和，神多么乐意的与人来亲近，是他们整个信息的
着重在我们应该跟神建立关系，我们也应该彼此之间建立起好的关系来。他们的引发了变成在神家中，这就我们说的在神的家中要如何行。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们聚会的时候就是像我们这样乖乖的坐在这里，一个人在这边讲道，其他人坐着来听。他们聚会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自由，非常的自由，也有讲道，也有坐在底下听的，但是 PowerPoint 拿出来是别的东西， PowerPoint 不断在转动，有一些影片在那放映，有一些别的一些东西在那放映。然后呢聚会的其他地方各个角落有人可以在那边有一个角落点上蜡烛，他可以在那边祷告。有另外一个角落，你可以在那边写你的灵修日记的。你可以有一个另外一个地方，你可以在那边打电脑的。所以他们聚会里面变得非常非常的自由，他们着重在人跟人要建立起好的关系。但是弟兄姊妹们，也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他们避免谈到罪这个字，也因为这样一个缘故。他们尽量的要把十字架耶稣基督的赎罪的这一面要把它给抹杀掉。但是这不是保罗所传的信息。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可信的吗？对于你我来说，这话可信吗？相信我们应该有答案。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世人虽然是神爱的对象，但不要忘了这些世人是远离神的，这些世人是与神为仇为敌的，这些世人是死在他们自己的过犯罪恶之中的，这些世人是靠着他们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来拯救自己的，这些世人也是像诗篇49篇里面所描写的一样，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他的弟兄将赎价给神。没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都死在我们罪恶不满足，我们需要这位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赎价上。如果耶稣基督是要将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他何必用这个方法？如果耶稣基督只需要将神的爱作为一个榜样，让我们也知道如何彼此相爱，那大可用其他的方法来显明。可是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却是死在十字架上。在福音书的里面，尤其是约翰福音的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强调那个十字架的死法是照着神的旨意，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和设定里面。有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背负罪人的罪恶，来承受罪人所有的羞辱，来承受神对罪人的刑罚。神将历世历代来所积蓄的愤怒，就在那一天，在十字架上一股脑儿的全部倾倒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等于在神学院里面打一个比方，我把罗马书第二章里面所描述的神的历代来所积蓄的罪恶，那个愤所积蓄的愤怒，我把比方成好像是一个水库一样，在这个水库的里面源源不绝的一直不断的水积蓄在里面，但是这个积蓄进来的水代表了神的愤怒，这个水一直不断的涌，一直不断的涌，有一天到了这个水库的最高点的时候，神怎么办？我们看到一般的水库如果蓄水达到某一定的量的时候，这个水库就只好泄洪了啊。所以很多地方我们看见泄洪的景观，非常非常壮观的，很多人要去看那种泄洪。 但是神的愤怒因此不断的积蓄，神不是把这个打开这个水坝，让一些的洪水给往下流，神是一直不断的把水坝的堤岸给加高，一直不断的加高这个堤岸。所以圣经里面说的是神积蓄的愤怒，一直到有一天，当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当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把这个水坝整个的闸门打开，历代以来所积蓄的所有的对罪恶的愤怒，一股脑的全部倾倒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这是十字架最根本的意义。但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来承受神的这个愤怒？他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来承受神的刑罚，甚至到一个地步，那个永远与他没有分离的神，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那是因为你有罪。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里面，他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这样子说。接着下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时候这是证明耶稣基督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把我们从罪恶的里面拯救了出来，把我们从律法的瑕疵的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从世界的捆绑的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的里面拯救了出来。那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的拯救的工作。你信这一点吗？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保罗来宣告这句话，当他为着自己所蒙的怜悯，当他为着自己所蒙的恩典来向神来感谢的时候，他特别的引用的这句话，并且给他加上一句说：“这话是可信的。”他十分赞同这句话，并且加了另外一句，在这五句可信的话里面有两次保罗补了一句说是十分可佩服，十分可佩服的，或者比较恰当一点的翻译应该是说是全然应该接受的。这等于是保罗不仅仅用可信的话来证实他对这句话的支持，而且还有接下去的这句话说是全然应当来接受的。对于提摩太，对于提摩太前书的读者，对于经过两千年之后的你我，保罗发出一个呼召来说：“你应该接受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是全然值得接受的。”我深信我们每一位，我们接受了这一句话，但保罗没有留在这里。保罗接着下去，就再一次提到他自己所蒙的怜悯。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人。”这句话令人震惊，因为你发现，对于像保罗这样的罪人，对于保罗这位教会历史的里面我们认为最伟大的一个人物，最伟大的一位使徒，最伟大的一个神学家，这怎么搞得从他的口中竟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们能接受，可是你会发现任何一个真正的来跟从神的人，你如果要活在神的家中，你不能够忘掉时刻你必须要记得，好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一样，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会面对许多的问题啊，和于牧师所说的一样，你如果参与在教会里面， 子嫩嫩，不是那么可爱。来，幼稚嫩嫩，不要忘了，我们自己也不是那么可爱。所以呢，在我们每个人的在教会中的生活的里头，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永远要记得，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我常跟我太太在讨论很多教会的情形，我们在讨论到我们自己所经历的一些，我们在讨论到一些的其他的牧者们所经历的，我们讨论到很多教会内部的一些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常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那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很多时候教会内部出现的问题，不管是牧者跟长职也好，不管是信徒彼此之间也好，或者同工会也好，因为很多时候之所以产生问题，就在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坚持着他所有的做法，他的想法是对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他这么做这么想是从神那里领受，好像牧师所说的，经过了禁食祷告，我仍然认为，我这么做是出于神的。这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之所以会彼此之间有不和，彼此之间会有这种分裂的情形的出现，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我们刻意要恶意的对待别人。我不是为了对别人有什么恶念，往往是出于在我认为我的是对的，既然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因为你跟我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是对的，每一个人都坚持的自己的是从神那里领受的。那这种情形底下，彼此就没什么好谈。因此每一个人都坚持着，我必须要持守真理，我必须要忠于神所给我的托付，所以我绝对不能让你。很多时候教会的产生的问题，不是出于不好的念头，往往都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包括着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认为我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比较属灵的，所以有一些跟我不同的想法，跟我不同模式的人，我就排斥他。这是教会内部产生问题的一个原因。所以好像英国的克威尔，他有一次曾经在英国的议会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诸位议员，我劝你们想想，我们可能会错，我们可能会错。我想这句话不只适用在议会里面，这句话也适用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会错，包括我们很有把握的知道是出于神的，我可能会错，包括我认为我是忠于神的托付的，我可能会错。如果是如此，我们会发现我们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彼此之间的纷争。保罗他认识到自己，在罪人中我是个罪人，什么叫在罪人中我是个罪人？如果你要给罪人排名的话，那么排在第一名的一定就是我。当然这不是名列前茅啊，这不是榜上的这个什么金榜题名，这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但对于一个真实跟从神的人，他跟从神越久，他与神的关系越亲密，你会发现那个会罪的意识自然越来越深。什么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好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有过程。什么时候当我们觉得我很圣洁的时候，那就是你仍然有许多隐和未泄的罪没有在神面前被光照出。我把这个比方成好像是一个几何的图形一样，你不妨想象在这个图形里面有 X 轴有 Y 轴，你不妨想象有两条线从原点，也就是 X 轴跟 Y 轴交汇的地方往右上合去，靠下边一条线是你的年日，是你的信主的过程，是你对主的认识，你看这是一条慢慢的往上在上升的一条线，但在往上的是另外一条线，是更陡峭的一条线，这一条线是你对耶稣基督 的认识越来越往上，而你会发现随着这个年日的增加，这两条线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你觉得你越来越成长，但是另外一面你却也觉得你越来越不像主耶稣，你却也觉得你离主耶稣基督越来越遥远。这是每一个真实的跟从神的人他必然要有一个经历，认识到我们何等的败坏，虽然有长进的仍然是那样的败坏。很多的时候我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那是因为我们的光不够明亮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沾沾自喜，那是因为我们仍然还活在我们的黑暗当中。我在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还没结婚，我们订了婚，但我在台湾的北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我太太她在娘家在台湾的南部。有一天我跟教会请了假，我说我要回去看我未婚妻去，结果就坐了火车回到台湾南部去。刚到她家没多久，电话来，一个同工打电话来说你赶快回来。我说为什么？啊，因为你的房间着火了。我连夜坐着电车回到台北去了。回到台北去，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个门打不开，我的房间的门打不开，所以呢，我就试着从后面进去，我就从窗户进去，窗户进去了，我拨开窗帘，把窗户推开，拨开窗帘进去了，我进去，怎么能这么暗？我想可能窗帘的关系，所以我就摸着，我知道灯的开关在哪里，我就去把灯给打开了，咦，怎么搞的灯坏？开了可是没有反应。灯坏了，没有反应的样子，所以我就只好把窗帘拉开了。这个时候我就再注意，我发现其实灯没有坏，只不过为什么？只不过因为我的一个电热炉烧坏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大概短路还是怎么样子，我没有把插头拔掉，所以烧坏的时候，整个电热炉完全的烧成灰，所以呢，那个灰炭。那个炭粉都遍布在整个房间的里面，所有白的墙壁是黑的，上面的日光灯管是黑的，以至于没有一个灯可以用光能够透过灯管照射出来。虽然灯是正常的，我那一天我有很深的感受，在我的生命的里面，会不会我常常活在这种情况当中？我没有看见。我自己的不会，我看不见我的衣服在脏，我也看不见因为灯不够明亮的关系。除非你把灯管擦拭干净了，除非你把墙壁擦干净，让墙壁也被反光了，你会发现到在明亮的里面，你可以看见自己的一些不会。我们对于自己是个罪人没有那么深刻的感受，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没有那样的亲近？一个越亲近神的人，他必然越不像那个税吏一样，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记载了那个税吏和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你记得那个祷告吗？法利赛人挺身昂首的站在神的面前，对神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怎么样？每个礼拜进食粮食，凡我所得的都奉献十分之一。”我不像别人奸淫勒索偷盗，我不像那个税吏，那是法利赛人的祷告。圣经里面说他自言自语的祷告，或者照着希腊文直接的翻译来说，他叫对自己在祷告。他祷告对象是他自己，但等到那个税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圣经里面描写他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我们中文圣经的这个翻译很悲惨，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这把翻译叫 a sinner。 什么是 a sinner？ a sinner 是一个罪人，其他的有很多罪人，我这里一个罪人一下做了100多个罪人。不是 sinner 的意思，但是希腊文有一个定冠词，所以你不要翻译翻成 the sinner， 这个罪，什么叫 the sinner？ the sinner 的意思是 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一个罪人，没有别人的了。我不管别人如何，在我眼中，我是罪人。这个用法非常普遍，而你活在英国教会的里面，英国二十世纪的里面，你如果在英国教会的里面，你提到那个某某，那 the doctor， 在教会的里面，你提到 the doctor 的时候，所有英国教会人都知道，那个 the doctor 是指的 Martin Luther Jones 的说的，有 Martin Luther Jones 是英国教会界的里面当传道人当中最有名的一个医生。他还没有蒙召之前，他全时间当医生的，而且他是英国的心脏科的权威，所以他是英国女王的这个心脏科医生。所以他有的时候开玩笑说我是拿女王开心的，人称他为 The Doctor。 为什么？他最有名的、最顶尖的、独一无二的那位罪人把这个罪孽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说 The Sinner， 怜悯我，开恩可怜我，赦罪。这个把罪孽和保罗有共同的一个点，他们认识到自己何等的需要神的怜悯，如果不是神怜悯，何等的悲惨。那你不是说的，你会发现何等的 rich。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save the rich and me. 来救一个混蛋，来救可怜、悲惨、大坏蛋。这是 John Newton 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所用的。另外一个 John 也说过类似的话，叫方向天路历程的作者。他曾经说过一段话，他的自传其实是根据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而来。他的自传的书名叫 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 罪魁神的无限的恩典临到罪魁的身上。张曼亚他讲过这么一段话，他有一天当我到天堂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会叫我稀奇惊讶。第一件，我很多我认为可以在这里遇到的人，我找东找西找，我找不到他。第二件，有很多我以为在天堂再也见不到的人，结果怎么搞，在马路上碰到。第三件，最让我稀奇的是，我发现我自己竟然在天堂。什么意思？他认为自己很配，他知道自己在罪人中是个罪魁，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恩典。你今天你能够在神的家里，你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你认为是那么轻松、轻而易举，你就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不，你能够成为神家里，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付了极重的无比的代价，你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以及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弥补。神在纪念我们的罪恶，我们能得到神的生命，我们都称神为阿爸父，那是何等甜美的一个称呼，那是何等浩大的恩典。但保罗在罪人中，我是个罪人，对于你我来说，是否也是如此？每一天来到神面前，学习着像那个公正教徒一样向神祷告，像那个税吏一样向神祷告，神啊，开恩可怜我。Charles Austin 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的领袖，但是 Charles Austin 他原来是尼克森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幕僚，当尼克森总统对水门事件的下台之后， Charles Austin 也被判处在监牢里，所以他再一次的想起他的信仰， 他得到了重生，他信主。后来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之后，他就发起了工作，就特别怎么样关心这些监狱里面的犯人。所以 Coulson 一直不断在从事这种监狱福音的工作，他在世界各地也推广这一种工作。他有一次，他就听说有一个国家有一个监狱是恶名昭彰的，我印象如果不错的话，应该是在巴西的一个监狱。那个监狱里面关的是许许多多的重刑犯，那些的重刑犯都有了非常怕人的那些历史，以至于那个监狱里面暴动不断，那个监狱里面逃狱的弟子非常非常的多，巴西政府没有办法，到最后有两个基督徒出面跟政府说：“你能不能？我爸爸是怎么样的经营这个监狱的？啊，这两个基督徒跟政府说，能不能这个监狱要我用我们的方法，我们来管这个监狱？”实在政府也没办法，所以最后政府就同意说：“好，你们去做，试试看。”结果这两个基督徒就把福音带到监牢里面去，让他把福音传给这些监牢里面这些重刑犯。就没想到，到后来这个监狱成为整个巴西的模范监狱，所有的人在监狱里面的最外面那一堵门之外，没有别的门是锁的，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所以 Coulson 听说了，他就觉得应该去看一看。所以他有一天，他就来参观这个监狱。他进到监狱的里面，所有的监狱里面的没有守卫，监狱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由那些犯人来担任的。那犯人带着他来参观整个监牢，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活动。到最后，那个犯人带着 Coulson 到一个房间。这个犯人对 Coulson 说：“我们整个监狱里面，今天已经没有重刑犯的囚室，没有一个重刑犯是关在囚室里面的，只有这一间，这一间是唯一的一间重刑犯的监牢，你要不要看？”Coulson 说：“好。”那一个把他那个门打开了，打开来之后进去一个小的房间，上面挂着一个十字架。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那个囚犯说：“这个十字架是我每一个人用手刻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刻出来的，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得到了自由，得到了释放。而耶稣基督就代替我们被关在这个重刑犯的这个囚牢。”他为我们的死，我们要为他而活。这是更感人的故事，在你我身上，我们可能不像这一些重刑犯一样，犯过那许许多多恶名昭彰的罪行。我们可能不像保罗一样，是个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我们可能不曾像他一样进到个人家中，无论男女都把他拖出来。我们可能不像他一样，把出名定案，让那些的基督徒们被判死刑。我们可能不像他一样说过那许许多多的亵渎话，甚至强逼那些的基督徒们来说亵渎话。我们可能不像这些，我们甚至可能不像那个税吏一样。但是同志们，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家的人，我们能够从那个重刑犯的囚牢里面被释放出来，是因着有一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信的。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主面前，温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的恩典，好像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宝驾亲临，我们站在这个十字架下。在这个诗歌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思量我本不配蒙恩，思量主爱非一切。我们看到这两个成为我们思想的角度，第一，思想 我们不配。只有当你越多的思想我们配主，神的爱、主的恩的那个非常，才能真的在我们身上显于立场。什么时候在我们仍然觉得我们还配，什么时候在我们仍然觉得我们还不错，你会发现你对主的爱的体认非常明显。求圣灵做工光照，让我每一天来到主的面前，对主说实话，开恩可怜我。每一天就圣灵光照，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活在罪人中，我是罪。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鬼身上显明他却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你我也是如此。为什么我们仍然信了主耶稣基督的，我们得救了，我们得到永生的，我们有份里面天堂的盼望，为什么主还留我们在这个地上，主把我们留在这世上成为一个榜样，让我们周围的人看见我们，他们知道神的恩典何等浩大，连我们这样的罪魁都有你们，我们世上每一个人就会有希望。这是我们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最主要的意义，让我们成为一个榜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接受保罗在这里的呼召，这话是十分可佩服的，这话是全然值得接受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爱了我，你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认识了我们这一些可悲的罪人，看见我们远离你，在外面游荡的情景，我们远离了你的家，好像那个浪子在外头流浪一样，好像那个浪子在外面耗尽了他一切的所有，只能够去放猪，连猪的食物都没有留给他。主啊，这是我们原来的目的，这是我们原来的光景。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向着我们的慈爱，因着你向着我们的怜悯，你差遣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着我这个罪人中的罪魁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温习这一个耳熟能详的信息，当我们愿意像保罗一样宣告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们也愿意像保罗一样要在罪人中我是罪人。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求你让我们常常行走在你的光中，好让我们真实看见我们自己何等的不堪，好让我们真实看见我们有多少得罪你。你的话语里面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最大的。我们的神啊，我们有多少次我们违反了这最大的诫命，我们没有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因此这岂不是我们最大的罪？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每一天保守我们这样子的活在你的光中，好让我们知道在世上该如何行事为人，好让我们知道在你的家中当如何行，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地上成为世人的榜样，让万许许多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他们也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他们也可以蒙到怜悯。求我们的主不 断的施恩做工在我们身上。继续的仰望你，借着圣灵把你的话更多的开启在我们的心中，荣耀称颂归给你，奉主耶稣。